各位听众，公民论坛节目此前曾邀请香港的朱耀明牧师介绍他当年参加黄雀行动营救被中国当局通缉追捕的八九民运领袖人物的经历。朱先生虽为牧师，但自80年代起港人各项争民主运动中就常常有他的身影。2002年，他参与了香港民主发展网络的工作。2014年，他又与戴耀廷教授和陈建民教授共同倡导发起“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行动，希望在香港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选举。2014年，轰轰烈烈的雨伞运动无果而终。2019年，30年前曾经帮助内地民运人士逃亡的朱牧师，如今无奈地目送因和平占领运动而被判刑的同伴戴耀廷教授和陈建民教授入狱服刑。朱牧师的经历可以说是港人自80年代起至今争取民主努力的一个缩影。他们曾经努力，也不断遭遇失败，但一度灰心之后，又总是重新踏上抗争的旅途，一次又一次。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争民主集会行动遭血腥镇压事件，刺激了港人对民主的渴望。但对8964是否会在香港重演的担忧，也始终是港人争民主抗争运动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您自己是牧师，您为什么这么积极地参加推动香港的民主？
其实呢，我在我一直的工作的地方呢，在台湾这个地方呢，是最基层的人住的地方。当时那些人呢，住在木屋啊，就这样生活啊、教育、医疗方面都不好。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工作的时候呢，我做好我的教会，我希望能够发展好这个社区。我做了很多工作呢，都从这个小的社区呢。也发展，我发展那个服务啊，幼稚园的教育啊，托儿所啊，我就发展这些工作。但是到80年代，当中英谈判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香港人生都不稳了。我照顾这个社区，这个社区同跟那个大的社区香港那个问题就一样。他们未来的前途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民主，那可能我们有更好的保障。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从一个单单小的社区进入大的社区，整个香港的命运的问题了。我就80年代就参加争取那个民主运动了。
2014年呢，您接受和戴耀廷先生还有这个陈建民先生一道倡导这个爱与和平的战中行动。当时呢，其实戴耀廷教授在发出这个倡议的时候，您其实并不知情啊。而且当时您自己也已经退休了，身体也不是非常好。但是您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您还是接受了。您当时为什么接受戴耀廷先生没有事先通知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参加他的战中倡议？当时，
其实呢？在香港1991年有直选议员以后，1996年又有了那个路线跟那个时间表的时候呢，我基本上已经淡出了这个民主运动的工作，要应该是有政府跟政党来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当时呢，我也关注这个医疗啊，香港的民生的问题。但是呢，2001的时候呢，我的前辈司徒华先生、李柱铭先生他们说，可能个议会已经不行了，因为那个立法会本身有功能组别，即使那议员进去，那功能组别在的话呢，那他们不分组点票，有通过政府的方案，那政府一定赢的。那个议会好像已经不能够发生它的功效，所以呢，他就说啊，叫我呢出来呢。可不可以做第二次的民主运动，就是按照那个基本法所承诺的。因为基本法承诺是07、08是可以改变这个选举的方法，只有立法会2/3通过提交特首同意交给中央就可以改变这个选举的方法。那当时 李柱铭先生跟施华先生说，我们要争取呢能够改变0708选举的方法。所以呢，我的参与呢这个组织，这个香港民主法政网络呢，有几十位学者就做了一个方案，希望能够配合基本法所承诺的。但是呢2004年我们做好了以后，已被交给政府跟公开给社会大众讨论的时候，中央政府是2004年4月6号执法了，保决了0708。那当时呢，在我的看，我争取民主运动的那个路程应该走完了。当时我们一班学者就开那个记者教导会的时候，就说香港民主已经死了，因为原来那个司法是香港政府要求中央司法是司法，法庭要求中央司法是司法，但是中央政府自己找出了一个司法。那我看这个民主运动当时我说已经没有能力再挽回，如果中央这样的态度，所以呢我就第二次呢淡出民主运动。我都觉得我年纪大了，应该让年轻的人去做接触这个工作。2008年呢，我生了一场大病哈，所以呢我自己身体也不好，没有在很积极的在参加他们的那个民主的发展的事情。其实我是2010年退休，我也花点多点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啊，而且写写呢8964那个历史，我希望能够完成一本书啊这样。那其实我就不想再，因为没有精力再做了。但是呢在2013年，戴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没有在意那个文章。但是呢3月初那个记者访问他，他说呢，那如果你要那个抗命的运动，谁也代理呢？他说了，陈建明教授啦，朱耀明牧师啦，这样。那我才发现我的名字，我跟陈教授有合作了30几年的，从民生，从政治制度，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而且呢，戴教授也是我为他们争分的，所以跟我都很好的朋友。他最主要的原因是答应他的，因为民主发展当中，我30几年一直都在做，用尽各种的方法。我们跟中央政府也在港澳办也谈判过，在举行很多示威，很多方案拿出来，最终都没有了。但是当他们又说有这个公民抗命在走最后一步，那我说这一步两位那么出名的教授，那么多人尊敬的教授，他们愿意牺牲自己，两位也是我的好朋友，那我过去也是在民主的发展当中跟他们一起，那现在他们要走这一步，我说我年纪虽大了，身体还不好，但我愿意跟他们走，我不想我的兄弟孤单的走上这条路。
最后你们倡导的占领中环的这个行动呢，其实最后没有和学生发起的运动真正结合在一起，您怎么理解这种困难呢？
这个哈，我们当时计划的时候呢，这个是退言变化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计划呢是应该在2014年11月1号在街打道做3天的公民抗命。我们当时还是跟政府要谈，因为和平建中呢它有几个步骤的，第一是商讨，第二是公民授权，第三就是对话谈判，第四才是公民抗命。那当我们7月份跟政府谈了以后，他已经不理我们了，所以当8月31号中央封杀了2017没有普选特首的时候，我们也说我们要启动建联中环了，我们就定了10月1号，我就申请 那个不反对通知书呢要在那个地方进行。但是呢831这个决定啊，中央这个决定不但是违反那个基本法，违反他的承诺，就激起了学生罢课。他们9月22号呢就开始罢课，不罢学，就是在罢课，但是老师还是叫他们在中大他们这样举行。有一班学生呢在政府总部示威，那是到22号他们这样罢课，到26号、27号他们在那个总部示威，但是27号呢有学生跳进去那个公民广场，那些领袖被警察抓了。那他们就有人叫我们啊，就我们本这个身是本身就是要看看支持这些学生，所以我们参加他的那个聚会，我们去支持他。但是在那个时候很多群众就要我们马上要建立，他当时什么都没有准备好，但是当时的情况就是学生没有领袖，他们不晓得怎么样做啊。我们跟他会谈以后说啊，不然就让建宁就在从这个政府总部就开始了这样。所以大教授就宣布28号的凌晨1:30呢宣布，但是呢一个多钟头以后，因为大教授宣布建宁中完开始的时候呢，很多人陆续的离开那个政府总部，所以学生很急，就马上跟我们谈好不建中，现在完全是学生运动，我们要尊重他，因为这个地方是他们申请的，他们宣布是学生运动，那我们就应该是尊重他是学生运动，我们就没有计划的跟他们合作应该怎么样。当然
您怎么解释为什么两项运动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个民主的诉求，但是这两个运动没有能结合在一起呢？
这个啊，就因为开始就没有大家谈这个共同的做法，所以呢他们跳进去广场我们也不晓得，所以呢这是突发，很可惜就没有办法很短的时间就两个组成一个联合的警备中心，我们出了很大的力量都没有办法能够做成，因为每个组织是很特别的，学联是8间大学的组织，每一个大学呢派了一个代表进去学联，学联的决定还有回去大学呢他们积极的讨论，所以呢那个时间呢其实就很难呢获得一个共同的意见。这个运动当中开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在这里，当然后来我们就退后了。你看当时呢我就很少接受传媒的采访的，我主要工作就是怎么样可以保障那些参加街的安全，学生的安全是我最重要的。那其实28号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是警察已经把整个政府总部已经围起来了，不能够给人 不给人 进来了，那所以我们知道下午大概是他警察又清场了，可能我们坐在那个台上就完全等他们清场，警察离我们大概10步以内，我们没有想到就是5点多钟他们开放催泪弹，他们放催泪弹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坐在那个地方离开那个道路啊是有点距离的，所以当他们放催泪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烟幕，而且看到人的叫声，就警察放催泪弹了，按照我们的计划如果警方用武力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撤退，我们不能够冒这个险，所以我马上叫人退了。但是呢这个催泪弹放了以后人不退，就造成了又大的问题，怎么样可以保障那个示威者的安全，因为当时除了放催泪弹以外他们还有一个 banner， 这个 banner 说你们快离开，把这个又开枪。但我一见这个哈，我的想象是什么？想象是天安门广场的事情，
8964
的事情。我心里面就说，一定不能够让这些事情发生。 所以我就跟政府沟通，也有一个中间人呢，他可以跟北京沟通的人，在29号，他告诉我说，北京政府的决定是这样，不流血，不妥协，意思说不流血就不会用武力了，不妥协也不会因为你们示威就让步取消81的决定，他不会。我当时比较安心一点，但是呢，在我的看，要跟政府对话才能够解决问题的，因为保障自卫界的安全就要对话，对话才是能够让他们安全，而且能够寻找一个出路。所以我就跟政府谈啊，跟学生他们谈，最重要是怎么样能够让学生跟政府对话。终于就决定10月10号对话。那很可惜，10月3号在旺角呢，有黑社会打示威者，对话呢就停止了。那当时我还要继续觉得对话，因为不对话，我们把群众带到什么地方呢？我们有一个什么的结果呢？所以我还是要积极的谈判。后来很多校长啊，香港有些很有威望的人呢，都跟政府说有对话。那当时呢，对话的时候，我们开出了3个条件，希望政府答应的。第一，希望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调查为什么开放催泪弹。第二，要一个技术可以谈判的平台，在讨论这个民主进程。第三，要写一个由人民写的报告给中央，香港的人民是要求什么，我们说是民情报告给中央。当时政府呢不答应第一，可以答应第二第三。那当时如果有这个成果，有答二三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可以谈判了。那所以学生就11月21号在跟政府公开对话。很可惜呢，学生对话完了以后就说不对话了，就没有办法对话下去。我心里面很恐惧，因为如果没有对话，我没有对象，群众怎么办呢？所以我就跟政府在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再组一个谈判的队，一个组跟他们去谈判，他们说不行了。那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停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说了很多，跟学生也说了很多，跟政府说了很多，最后这个结果，然后没有办法之下，两位教授就呼吁学校教学了，我也是离开金钟了。因为没有办法有这个结果的话，那我们希望我们的退场能够帮助他们要考虑要撤退的的时候，但是都没有成功哈。
雨伞运动坚持了79天，但是最后也没有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成果。那在雨伞运动之后，您怎么看香港的未来？您觉得雨伞运动的不成功对香港社会有怎么样的影响？香港人放弃了吗？会慢慢的逐渐的越来越被动的接受北京方面的压力吗？
现在很多人都说雨伞运动的失败，我不是这样看的。因为和平非暴力公民抗命在香港是第一次，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说了，这是公民觉醒的运动。因为经过30年哈，大家都对这个民主运动很希望，这个运动本身就可以带起激励一些人，不要在这个无可奈何的接受这种情况，我们要走出来嘛，我们要出声。所以我们这个运动本身就希望引起大家对政治制度这个发展要关心，所以它是成功的。因为这年中环透过1年多在各方面的游说，在各方面的活动，对大家集中2017普选行政长官这个议题是 整个社会的讨论的中心。第二，我们是想鼓励大家都有出来，所以我们有乡讨啊，有公民授权啊，都让大家都可以参加。民主运动不是一次的大型的集会就可以能够改变，但是呢，这种开放了一个新的运动的方法，用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的方式去做这个运动，他没有得到改变831，但是重要去改变了人的心，让他们自己走出来，而且要付代价。好像我们这样，我们开始的知道走这条苦路是要付代价的，那我们也走上了。所以这个公民抗命一直到法庭的审判，都是引起整个社会要反省，我们是不是甘心这样被拦走，要不要冲破这种障碍。如果有冲破，可能大家要付点代价，所以我们现在有人坐牢了啊。这种坐牢还是每一天，我的兄弟在坐牢的时候都控诉这个政府，都是告诉人民民主一定要牺牲受苦才能够得的。这个跟马丁路德金他争取平权的时候他所说的概念是一样，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种不同的步骤是唤醒了人的心，希望他们反省这个我们一定要付代价才能够得到我们要得到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就接受我们被审判啦，我们被判刑啦，这种气氛在这两年慢慢再起来了，大家已经走出好像没有成果，但是经过审判经过判刑，大家都看到两位教授为谁去坐牢呢？为什么去坐牢呢？他就为公益，他一个为一个民主的制度，这是整体的社会的事情。但是他们面对的困难，家庭他的事业他的损失很大了，他不是为自己。所以我的朋友陈建文教授的说，他说我每一天坐在楼里面，这就每一天都控诉这个政府，这个不义的政府，这种声音，这种坐牢，这种受苦，其实激发了很多的人。所以以上运动以后，很多专业的组织都起来了，自己组织起来了，医生有医生的组织，法律界有法律界的组织，慢慢大家就这些专业的组织就组织起来，这个力量现在慢慢分散在国地，将来我想这个力量就能够有一个机会聚集一起的话，那个力量是更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香港被称作战中三子之一的朱耀明牧师的采访。这次采访录制时，港人的反送中运动尚未形成规模，但随着特区政府首长林郑月娥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坚持，港人因雨伞运动失败而一度低落的抗争热情以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新一波抗争运动不仅创意丰富，而且年轻一代似乎也更加勇敢无畏。雨伞运动中的争普选、争民主口号重新出现在游行队伍中，港人没有放弃。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Y 浪段、瑞丽、苏慧念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